亲爱的主啊，主啊，求你真的祝福每一位愿意来到你的面前寻求你智慧的人们。求主啊，你让我们保持一颗敬畏的心来研读你的话语，因为主你在经上说，敬畏耶和华就是智慧的开端。求主赐予我们智慧，保守我们今天课程，每位来到主面前的都能有得着，也能被主得着我们的心。感谢赞美我的主。以上所有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
阿门。哎，Norman 呢？我们这堂课叫做信仰根基，对不对？
对，信仰根基。
那一说到基督教的信仰根基，你会想到什么呢？
一想到基督教信仰根基的话，首先可能我会想到，基督教信仰究竟是什么？根基又是什么？
没有错哈，我每一个信仰都是有根基的哈，每一个信仰啊都是有目标的。那特别关于基督教的信仰的根基呢，对我来讲啊，首先就是圣经了，对不对？
对。
那会友呢常常问这个问题啊，他说这个圣经到底是怎么来的呢？那到底是人写的还是神写的呢？这个如果是人写的话呢，那比较好理解哈。那历世历代任何一个民族都有一些自己的著作。那如果说是神写的，那你要怎么理解呢？
这个在我看来哈，圣经呢是记载神的话语。它呢是透过人来写，并且呢透过人来记载并且保留的。其中呢，神的话语有很多种方式，其中有哪些方式呢？其中有四种方式。神的话有神的命令，还有神亲自对人来说话，还有神借着人口说话，还有最后一种是被写成文字，神的话语。
那既然这样讲的话呢，这个圣经它是神的话，那感觉好像也是人的话，是这样子吗？
对啊，这样的说的话，圣经它是虽然是在这个撰写当中，这个虽然是人所写的，人手所写的，但是人在这个撰写的过程中啊，他也是受到神的感动，是神来亲自引导人，写出神的一个心意，是神所默示的嘛。所以说，但是虽然是人写的，但是它并不偏离神的一个心意。
哦，啊，既然是这样的话，那我就比较有兴趣了哈。那你哪些是神亲自讲的话呢？还有神亲自写下来的话吗？
那我们就看一下这个PowerPoint 啊。先给大家看一下 PowerPoint。这个呢，就是我们圣经的这个四海古卷，其中是包含这个这个是在这个圣经是由这个希伯来文和希腊文、亚兰文他们共同组成的，并且呢，这个是我们找到的这个历史上关于圣经的残片。
啊，这样就是说，是圣经由，希伯来文、由亚兰文、还有希腊文三种文字写成的，对不对？
对，是的。
那难道是说，上帝在不同的时代都跟不同的人说，哎，跟希伯来人说，哎，你要把这个写下来？那当然，亚兰文也是当时希伯来人之后用的一些文字了。那到了希腊时代的时候，他也说，哎，你把这些话写下来。啊，上帝是这样做的吗？
因为他们这个时代不同嘛，其所应用的文字不同嘛，神来对他们说话，肯定是也是，用人的语言，他们所能理解的语言，然后他们根据他们时代不同，写下的文字也是不同。
那圣经里面有告诉我们说，是上帝亲自写下来的话吗？或者是说，上帝亲自告诉那些人写下来是上帝讲的话吗？
这个在圣经经文中是明确有的，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到底哪些经文是这样。首先呢，这个在经文中哈，在圣经经文中，神啊对人说话，它总共有几种形式，其中呢有一种形式是圣经直接是由这个人写成文字。我们看一下这个，在出埃及记 在31章18节，这个说耶和华在西乃山和摩西说完了话，就把两块法板交给他，是神用指头写的石板。这里面呢，就可以说出，可以可见哈，这里面直接是这个神直接亲自在石板上去写出文字，并且在申命记啊31章9到13节，其中这也看出来，摩西将这律法写出来，交给抬耶和华约柜的祭司立位。子孙和以色列的众长老，然后摩西吩咐他们说，这可见啊，这个摩西也是将这个耶和华的律法通过文字形式写下来，记录下来。所以说这个就是神的话写下来的这样一种形式，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读的圣经一部分。
哦，这样看来，圣经真的是有神亲自讲的话，还有神亲自写出来的话哈，这个我也那个，在这个旧约的十诫哈，最开始摩西拿到的那两块石板哈，那圣经是说神用指头写的石板，那我想这是一个形容词了哈，上帝是不需要像人这样有指头的啊，但这是上帝亲自写的那块两块石板上面记的这个十诫哈，那非常的精彩。那刚才我看到那些你展示那些残片呢，有四海古卷呢，还有一些新约和旧约的一些抄本呢，怎么看起来好像印刷的一样啊？我刚才看了这些他们这个抄本，我第一个反应就是说，这是手写的吗？这看起来好像不逊色于现代的印刷技术啊。
这是因为他们当时啊，真的，他们这个每一个抄圣经的人哈、啊，他们都是非常认真、非常仔细的，因为他们相信啊，他们所抄写的这个就是啊神的话语，所以他们特别宝贝神的话语。所以他们在抄写的时候、记录的时候，一点都不能含糊，甚至他们有的时候，犹太拉比在抄写这个圣经的时候，他们每写到神的这个字的时候，他们都要跪下来祷告，然后才能再起来书写。所以说，可从这个抄本还有这个原文这个抄本上来看出这个如此工整的字迹，就可见他们当时对这个神的一种敬畏的态度。
从刚才看到的那个死海古卷呢，那个是1947年发现的，专家的这些鉴定呢，他是说大概成熟于公元前100至200年啊，当然这都是旧约圣经了哈。那他们这个旧约圣经呢，跟现代流行的一个抄本叫做马索拉抄本啊，它专门写旧约的。那这个抄本呢是成熟于公元后的700年左右啊，所以你看他们都跨度1000年哈。然后他们就对比了一下这个里面的这个以赛亚书啊，结果他们发现呢，99%都是一样的。那有一些差异呢，确实是有的啊。他们一个字一个字对的，确实有的。那这个差异在哪里呢？第一就是这个字母的拼写的演变呢，在这个漫长的过程当中呢，有了一些变化，字母不像写了。那另外呢，还有一些这个讲的一种讲话的一个表达方式，1000年前用的词和现在用的词稍微有点不太一样啊，他们做了一个调整。那其实呢，这个新约也是如此啊，他们都做了，新约的抄本就更多了，新约的抄本呢有24000多份呢。专家拿过来对照之后呢，发现他们有99.5%的一致性，这样听起来是不是很惊人呢啊？
很惊
对，
人。
是很惊人的，所以结论是这样子的啊。圣经的原本当然是没有错误的，它的原本一定没有错误。那抄本呢，会有一些小小的错误，但是对这些传达的信息呢是没有影响的，因为都是一些文字的变化啊，包括一些时代不同的用语，有了一点点的一些改变啊，所以圣经的可信度是非常的高的。除了圣经的这个原本以外啊。你听说过还有伪经和次经吗？
次经和伪经呢？他们其实，据我考究是，罗马天主教啊，他们是也包含在他们的这个正典之内，但是却被排除在这个更正教的正典之外。都有哪些次经伪经呢？比如说有这个游牒传啊，还有这个多比传啊、传道经啊，很多很多这样的经文。他们呢不仅是在这些次经伪经有的是在这个年代记录上啊，顺序上会有些错误，有一些是在地理记载上啊，有一些错误。但是 最让我个人接受不了的哈，是他们对一些教义的这个教导方面是有一些偏差。为什么说有偏差呢？比如说这个像这个尤迪传，还有这个多比传，他们在经文中没有明确记载出他们是这个经文是出自于神，并且呢，这个传道经和这个所罗门智慧书教导这个人的这个道德。是建立在自己的利益之上。所罗门智慧书中哈还教导说，世界从最开始被创造出来，是从现存的物质创造出来的，而并不是说从无到有这种创造的模式。这个就是挺很让我们跟我们的这个圣经正典经文的很有一些冲突，是很荒谬的。传道经中还教导我们说，这个多做施舍是可以赎罪的。八路叔说："这个神还会垂听死人的祷告。
没错哈，没错。听你这样一讲的话，我就想起那个天主教那个中世纪的时候，你知道为什么后来会有这个改教运动吗？就是因为天主教它就吸收了这些次经哈。那当然次经都是在旧约圣经才有次经哈，新约圣经的话是另外的，叫做伪经哈。那这些次经当中呢，就有很多刚才你讲的一些奇怪的教导哈，就替死人赎罪了，为死人祷告了啊等等，还有功德观了。啊，所以这是为什么导致在中世纪的时候，那个天主教就发行那个赎罪券啊，然后这马丁路德呢，他就开始起来反对啊，反对以后才导致这个更正教的出现。其实更正教就是现在我们的这个基督教，就是新教，就是这样的啊。所以你看，这个一旦那个圣经你读错的话呢，你读的是错误的这个错误的话语的时候，不是上帝的话的时候，就产生错误的这个教导，这个错误的教导呢，就会越来越。啊，不断的扩大，就导致这个信仰的这个偏差了啊。但是还好啊，那个马丁路德宗教改革以后，大家都回归圣经啊，唯读圣经啊。所以你看，现在我们每个人手里都可以拿本圣经读，对不对？
是
五
的。
百年前呢，可不行的。五百年前的话，你只能到教会，到那个天主堂，然后由这个专门的神职人员读给你听，然后解释给你听啊。你没有任何的辨别能力的，你只能这样。单纯的吸收哈、啊，所以第一本的翻译本的圣经呢，就是德文的啊。当初翻译的时候，很多人就是起来反对啊，说他们随便这个篡改神的话啊。但其实呢，中世纪的时候，这个宗教他们的错误啊，已经是改了神的旨意了哈、啊。所以现在呢，我们就很方便的，每个人都可以读到圣经哈、啊，每个人都可以拿到直接读到上帝的话语啊，这是非常宝贵的。在新约的时候呢，也有很多的这个。伪经出现的啊，比如说你听没听说过这个？还有犹大福音书哈、啊，听了以后，他说的就是那个卖耶稣的那个犹大哈、啊。然后它里面记载说，这个犹大的福音书呢，是耶稣复活以后呢，就找犹大，然后就鼓励他，哎呀，你受苦了哈、啊，这个跟我担当了这样的一个角色，这个跟圣经的记载也是完全不符合的，因为耶稣在约翰福音讲得很清楚，那个人不生出来倒好。是这样讲这件事情啊，所以那本出来以后呢，很明显就是人的想法啊。好，这是关于次经和伪经啊，给弟兄姊妹做一个了解啊。我知道很多人呢就很好奇哈，哎，我想看一看这个次经在讲什么，想看看伪经在讲什么。其实不需要的，只要好好读圣经就好了啊，要读出上帝的真意来啊。好，那 Norman 啊，那虽然是我们都是读的同一本圣经啊。可是每个人读经的时候呢，都有一些不同的理解哈、啊，对不对？
确
而且
实。
呢，我还听人家说啊，他说圣经是没有错误的啊，也有人说圣经的记述呢，好像有一些彼此矛盾的地方，甚至有相反的地方，你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这个问题哈，首先我们要确定一点，就是，要确定的是，我们的神是不说谎，他是不可能说谎，也不说谎，不说假话的那个神。因为我们在经文中有明确记载，我们经文之中，在这个撒母耳记下7章28节中，这个明确的说，主耶和华啊，唯有你是神，你的话是真实的，你也将应许这福赐给仆人。这个画绿字的地方就看出来，神的话是真实的。然后呢，在这个提多书中第1章这个第2节也说，盼望那 无谎言的神在万古之先所应许的永生。然后在这个希伯来书6章18节前半部分说，借着两件不更改的事，神绝不能说谎。从这里面哈、啊，我个人看到就是，圣经里面说的所有话都是全然真实的，没有一部分是有错的。那为什么说这个圣经是没有错呢？我个人认为哈，这个，这圣经没有错误的意思哈、啊，就是指的是圣经最初那个手稿，最初版的手稿，它没有主张过任何去与事实相违背的事情，就是圣经中所提到的任何一个主题。还有任何这个跟主题相关的所有事实都是真实的。当然，我们也承认，因为圣经是人的语言嘛，它也是就是日常用语，没有用很高深的语法来写啊。但是我们仍然坚信它是没有错误的。就比如说，我们像看一篇报道，看一篇报道说报道一个这个战役中哈有8000人死亡，他这个报道这个人。有这个8000人死亡，并不是说他有具体精确到他去数算了8000个人中每一个人哪一个人这个总共8000个人死亡。他们可能会想啊，是不是这个7999人死亡是不是就不是八千人？8001人死亡是不是就不是8000人死亡？它是一个大概，可能是7823人死亡，他大概也说哎呦，大概是8000人死亡。他也可能说是8242人死亡，他可能也报道是8000人死亡，但绝对不会离谱到说有16000人死亡，他报道8000人死亡。所以说这个就可以看出来这个报道的是否真实，是否可靠。如果与事实要是相悖的话，那就是错误的。所以我们有时候可以说，圣经的语言它有时候它可能不够精确，但是我们并不能说它有错误。它虽然这个不够精确，但是它也不会失去它这个真实性。所以说我个人觉得这个圣经没有错误哈，无误性和它的精确性是没有太大关联的。
嗯，没有错哈。那个诺曼，你讲的这个时候呢，我忽然想到这个《撒母耳记下》24章啊，那里面有记载说，这个耶和华这个激动大卫去数点人数啊，数点他的百姓。那同样呢，在历代志上21章的时候呢，也记载到说撒旦起来攻击以色列人，就激动大卫呢去数点百姓啊。所以我之前就有一个会友就问我说，哎，这到底是神激动大卫去数点人数呢，还是撒旦去呢？哦，我明白了，明白了。撒母耳记里面写的是神激动啊，然后实际上呢是撒旦激动啊，他们写错了。其实呢，不能这么看，这个两者技术不同呢，我们就要想了，这个大卫去数点百姓啊，结果招致耶和华的愤怒，然后受罚。很明显，这个犯错的是大卫。那大卫犯错呢，是他有个人的原因的。为什么？他骄傲。但是他骄傲呢，里面有没有魔鬼对他的引诱呢？一定也有。然后，但是所有的这一切呢，无论是大卫骄傲，还是这个魔鬼去引诱大卫犯罪啊，这一切呢，还都是在上帝的掌管之下的。所以从综合这个因素来看呢，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啊，这《撒母耳记下24章里面讲到说，是以神为主体，神掌管一切，掌管历史的角度来描述神容许这件事情发生。所以说神激动大卫去数点人数，就神说你愿意做你去做吧，就好像那个耶稣跟那个撒旦对那个犹大也是拿块饼蘸给他说："朋友，你要做的事就去做吧。"啊，但你不能说耶稣让那个犹大来卖耶稣啊，这就不对了啊。那同样呢，在历代之下的时候呢，他指出了这个大卫的这个错误，历代之上指出大卫这个错误哈，这个撒旦起来攻击以色列百姓，但是大卫呢却没有很好的保护他的百姓啊，导致犯错。那这有一些，这个差异呢，是从不同的角度来描述的啊，这也有神学上的一些解释的差异啊，所以你不能单纯从字面上看，哎，这边说神，哎，这边说撒旦啊，所以圣经写错了啊，这样理解就不合适了啊，圣经还是无误的。
嗯，是的，因为这个圣经啊，在很多这个圣经，因为是人写的嘛，人在经常在引用圣经中很多话语的时候，他 包括读者们，他们也并没有希望说，好像把当时说话那个人一字不差引用过来，只要那个人把他那个人表达的正确意思引出来就够了。而且希伯来文、希腊文他们当时并没有标点符号，所以说具体的这个其中，我们会根据他们最初这个说话内容哈，不管这个有没有这个引号，他只要说话这个大概这个真的表达出的意思没有变，就算是没有错的。而且这个是在这个记载圣经的这个人，有的时候我们看到圣经有的词句非常优美，有的时候看到这个圣经这个词句文笔比较粗糙，这就是因为神借用了不同的人、不同文化水平的人来写圣经，所以有时候他们可能这个在字词上出现一些错误，包括单数用了复数啊，复数单单数的呃动词单数动词变成复数动词啊，或者是。因为这个阳性的形容词啊，又用了阴性形容词啊，还有包括一些字的拼法怎么样出现问题啊，或者包括叙述起来这些，文笔在叙述的时候可能不太符合文法呀，但是我们仍然坚持认为圣经是这些记载是有效的，是没有错误的。
好，懂了懂了哈，很多很多弟兄姊妹在说啊，这个每一个字一个字一个字都是上帝启示人一个字一个字写下来的哈，其实不是这样的哈，好，那既然圣经是没有错误的哈，那为什么现在还有很多人在不断的质疑圣经的这个悟性呢？Norman 你怎么看？
现在就是因为现在这个圣经的原稿首先找不到了嘛，因为实在是年代时间实在是太过久远了，而且随着这个年代久远之后，刚才郑牧师也讲了，虽然是我们经过很多很多版本的抄本，但是还是达到99.9%，基本上还是一样的。但是在这种情况下，还是有些人还是觉得，哦，那你既然还是有不同的，还是有差别，还是有差异。所以这个时候，甚至那些就是也有些文化差异，还存在很多差异，所以让大家觉得，哦，这个是不是圣经无误，还是会面临一些挑战。
很明显哈，这些他们这样的想法都是从人的观念来出发的，他并没有从圣经他要表达的这个方法和他的这个含义上面来理解圣经到底在讲什么事情啊。所以人都是这样的，很习惯的从自己的方式啊，特别是现代社会都是科学研究嘛，那要一个一个对的话呢，就好像对那个电脑的那个 coding 一样哈，每一个代码都不能错，然后才叫一致哈啊，这就很可惜哈，他就忽略了圣经的这个无误的这个重要的特性啊，那不过我还是想问一下啊，如果一个人他就真的就否定掉了圣经的无误性，那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呢？
这我看来哈，他如果要是否定了圣经无误性的话，那就是说明这个那就是说明首先从本质上一点说明，那就是神，他就是。可以说假话。如果要在教义上说，他否定了说圣经无误性，说教义上有错误的话，那这个就是否定了说，那神说绝对能说真话，这一点就否定了。那神就是说假话的神，他会说假话。那这样的话，让教导那圣那圣圣经中耶稣教导我们要效仿耶稣的能力，那这样的情况下的话，那教导我们的也是有问题的。所以说，从神的话语上去完全认识他、信靠他的话，让我们完全信服他的话。这就让我们自己内心产生很大矛盾，所以这样相对来说，我们觉得，就会产生，一些很有危害自己的一些后果。这就让我们开始不愿意相信圣经，不愿意相信神，开始怀疑，甚至怀疑去质疑之前我们相信那些东西，就让我们自己开始动摇，究竟哪些真的是值得我们信，哪些自己不值得信，这就让我们开始自己分辨不清。然后，如果要是我们坚持认为说圣经好像是有错误的，啊，哪些东西是就是坚持认为自己是对的，圣经哪些地方是错的？那我觉得这间接可能是一种抬高自己、一种高大自傲的一种表现。这样的话，就会让我们的这个思想就会偏离圣经原来的教导。这是我大概的一个看点。
没错哈，当我们一个人可以说圣经有错的时候，就是说圣经不是真理哈。那我既然能说这个不是真理，意味着什么？我就是真理哈，我能判断真理哈，这就糟糕了哈。所以弟兄姊妹千万不要中了魔鬼的诡计哈。这个圣经无误的教义呢， 是从圣经作者的原意而产生出来的，所以我们要对它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是会影响到我们一个人读经，包括面对神话语的教导的这样的一个态度啊，将来的方向都会受影响。好，那么既然圣经是无误的，很多人都还是看圣经看不懂，对不对？
对，是。
那他说圣经的含义是模糊的，不清楚哈，还有人这样讲呢。
对，是。有些人说这个圣经开始看了一遍表面的意思，但是发现深入读也读不清这个，或者是大家觉得，圣经感觉很模糊，讲的内容不太清晰，郑牧师怎么看这个问题？
这个圣经之所以每人看了不同，看的都不同啊，有几个方面可以考量。第一是这个先入为主的这个文化观念啊，那个，比如说我们常常看到的那个四福音书里面出的一句话，他说这个学生不能大过先生的，学成了不过跟先生一样，跟老师一样。那我们就会想了，哎，我们是华人呢，这个孔子不是说这个？青出于不是孔子哈，我们的文化不是说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吗？那怎么这学生不超过老师，那不是没法传承的吗？啊，其实他不是那个意思，他其实在说，是对应中文的一句啊，叫做“老师如果不努力的话呢，这个学生就没法进步了。老师一定要比学生懂得多，这个学不勤，师之惰”是这个意思啊。这学生没有什么长进呢，是因为老师懒惰啊，是这个意思的啊。你要反过来想这个问题啊，所以这很明显，这是一个这个文化差异的问题，会有这个先入为主的观念。那另外一些呢，就是他在读圣经以前呢，已经看了很多不同的书了啊，比如说佛教的书啊、哲学的书啊，还有这个世界上各种各样的这个道德伦理的书，看了以后呢，就用这个来评判圣经。哎呀，怎么耶和华神这么残忍呢、啊？在战争当中说这个把妇女儿童都杀尽啊，其实也不是啊，那只是一个旧约的希伯来文化的一个表达啊。他们在打仗以前的时候，那个上帝跟摩西讲得很清楚，你接近这个城的时候呢，你要跟他讲和睦的话啊，如果他听的话呢，你就得了这个城，你就不需要跟他打仗了，跟他做朋友，要好好的相处。如果他出来抵挡你的话呢？抵挡你的人，你就不用客气了，因为是战争嘛，啊，你就可以把他杀掉。但是呢，妇女儿童不能杀掉，而且还有另外一个命令呢，在攻打城的时候呢，城周围多少范围内的树啊，你不可以砍呢，因为攻城的时候一定会找一些工具嘛，砍伐就近的就地取材嘛，你不可能带着很多的装备走很远，对不对？到了那个地方，哎，这边有树林呢，有树啊，砍下来当做云梯，当做攻破城门的工具啊。耶和华说不可以砍。为什么破坏环境？你知道吗？破坏以后的生态，他们留下来以后没法生存了。你说这样的战争，现在都不会这样打，对不对？
是。
对，所以你看，很多人读了以后呢，他不明白圣经在讲什么，他就断章取义啊。其实圣经的内容应该是蛮清晰的，对不对？
对，是蛮清晰的。其实我个人哈，圣经中其实很明确的告诉我们，圣经很清晰，就哪些地方看到哈，在这个《生命记》6章6到7节中是这么说。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谈论的意思是，他们这个神也要求他们真的是要去一起聊圣经，不是说单单的记录。然后在诗篇呢1到2节中也非常清晰地告诉大家说，唯喜爱耶和华律法的，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就是说，这个神的话语，这个光听了不行，他得，还要谈论，还要讲，让他整个后代都要去详细的去了解，这个才是这个神的这个话语的含义。其实，在这个诗篇19章第7节中也说，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警醒人心。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使愚人有智慧。然后139篇130节说，你的言语一解开，就发出光亮，使愚人通达。所以这个圣经可以说它很清晰，清晰到什么程度呢？清晰到就是连愚笨的人都能明白。而这些人不愿意去明白那些人呢，其实说明他们就是自己骄傲， 他们是抵抗，这个是我个人看到的。
没有错哈、啊。如果圣经的话真的很难懂的话呢，我们就没法讨论了哈、啊，更没有办法继续再教导别人了、啊。那在旧约时代的时候呢，这个家里面呢、啊，以色列人呢、啊，他们常常在家里面就讨论神的话。特别是你知道那个以色列的那个小孩子啊，他刚生下来的时候，你知道那犹太人他们是怎么教小孩子喜欢上帝的话吗？他把那个圣经啊，那个书拿一本书哈、啊，这本书当然就是圣经了哈、啊。那他会在那个书页上蘸一点蜜糖，让那个小孩子先舔一下，小孩子什么都不知道的就舔一下，所以他从小他就知道这本书是甜的，就会对这个书有一个很好的印象啊。那之后呢，他们也从小孩子开始可以发音的时候呢。他就开始教孩子读圣经了，当然不知道什么意思也没有关系啊，就跟着发音这样读了，就很自然就这样读了，就好像小孩子学话的时候，他们就这样来教育小孩子的，所以看神的话语是多么的重要，而且他们教的这个方法也真的是蛮聪明的啊。所以呢，也请大家也好好的读圣经啊，好好的就是教导小孩子来读，从小就喜爱耶和华的律法啊，到老都不偏离啊。那诺曼，你有没有想过？尽管如此哈，今天就是要挑战你一下。尽管如此，还是有很多地方读不懂，对不对？
对，
那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办呢？
这个时候哈，在我看来，要想真正的去明白圣经哈，我们光是用心读还不够。其实我觉得，我们如果想真正理解圣经，可能更多还需要属灵、圣灵的帮助，才能让我们真正的去理解圣经。其实我个人觉得哈，把圣经读明白不在乎智力高低的话，我觉得不是明白圣经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应该是向神求这个属灵方面。经文中怎么说呢？经文中，哥林多前书2章14节说啊，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是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所以这个我给我的最大的感触就是，真的读圣经，我们需要属灵方面的帮助。那些不愿意接受圣灵教训教导的人啊，他们应该是不会正确明白圣经的。就像我当时刚开始读圣经的时候，最开始最早那时候还没有信主的时候，接触圣经的时候，我觉得圣经可能就是讲的神话故事，我并没有说求神的恩赐给我开智慧，让我去读。我只能停留在表面的这些字义上，所以，但是今天回过头来看到之前，我就发现真的是诚心诚恳的，抱有诚恳的心来向神寻求这种救恩的这种读者哈，他们才能真正的透过神才能透过圣灵帮助这些信徒们才能明白圣经。这是我个人的看到。
所以啊，这个要想读懂圣经的话呢，不仅仅是需要个人的努力和这个努力的研读了，同时也需要这个上帝的圣灵的引导和开启啊。那基督徒呢，因为愿意接受上帝的救恩啊，就有神的灵在我们生命的里边啊，随时做这个引导的工作，所以我们会可以更正确的啊，比那些研究圣经的人呢，因为有神的灵在我们当中，我们会更多的去理解圣经。更重要的是呢，我们理解圣经以后呢，要把它在生活当中叫实行出来啊，这样的话我们才会更清楚、更明白上帝的心意。好，那诺曼，那接下来呢，这个我们继续来讨论哈。
现在有一个问题啊，郑牧师哈，就是因为很多人哈，他们在读圣经的时候，经常这个读的这个理解圣经，让他理解的这个圣经，让我们感觉就是感觉很就是解释起来跟我们所解释的偏差，真的差的是这个10万8千里。就是我们想请教一下哈，一般要是这个人，他们在为什么会出现一种误读圣经、误解圣经的这种状况呢？
没有错哈。首先，那个刚才我们讨论过了哈，这个圣经无误的教义呢，是从圣经作者的原意出来的。那刚才我们也说到，为什么一个人读的时候，每个人感受不一样呢？首先，自己文化差异啊，文化的差异，然后包括一些自己以前所学习的一些知识啊，他可能没有会形成一个障碍啊，这些都会影响到一个人读经和这个解经哈。但有一点呢，我们一定要先清楚哈，这个 历世历代的人呢，历世历代的这些圣徒呢，他们留下来很多很丰富的著作，所以你千万不要想说，我只要读圣经就可以了，我别的什么都不需要看。那基督徒有圣灵在我们心中，我读圣经，然后圣灵启示我，然后就讲出来，啊，因为是圣灵感动我嘛，所以我就是这样，我就是这样子的，一定没有错啊。结果你会发现，圣灵给这个人这样的感动，圣灵给那个人那样的感动，哎，两个人还不一样啊。那这个时候呢，就需要安静下来啊，好好的回到圣经作者的原意当中啊。每一个人呢，都需要做这个深度的思考和解读，千万不要一下读过去啊，原来就是这样的，神就是这样来拿这句话来鼓励我的啊。这个你还记得那个有一句经文是怎么讲的吗？就是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做，对不对？你知道这件事情讲的是什么事情吗？这件事情在上下文里面讲到说，保罗他去那个到各地去传福音的时候啊，有的时候当地的人呢就给他丰富的供应，有的时候呢就当地没有什么信徒啊，或者一些人抵挡他不听他的，就不理他，他轻视他，没关系，他就自己支账了。无论有钱还是没钱啊，所以保罗说，无论是出贫贱还是出丰富，我都得了秘诀，靠着呢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做。那你这样来看的话，你觉得保罗在讲什么事情啊？他是说我依靠上帝哈，别人给我供应的时候呢，我可以放下世俗上的事情，多传一些神的道，感谢上帝。那没有呢，没有我自己也可以自食其力哈，也别让人家觉得好像我是来骗钱的。然后我自己赚我的钱，赚钱生活，然后我还把福音白白的给人家，免得让人家看不起啊，因为我靠着那个给我力量的，这些都不是问题啊。所以你看，这个意思就不一样了，对不对？所以一定要做这个深度的解读哈，这是一个部分。那其实这些内容呢，在历世历代的很多的这个神学家的研究啊，他们的著作当中呢，都写了非常多的一些注释啊。所以我们也要，现在我们真的是比以前人有更多的资源啊。那我们要花时间去多看一些啊之前的那些非常留下来非常好的那些著作。那当然了，现在网络很方便，你随便一测试很多东西都出来，对不对？这就需要分辨力了啊，这个需要分辨。
那詹姆斯呢？我这边正好想这个帮大家问一个可能比较困惑大家的问题啊。这个一般现在大家在这个解经的时候、读经的时候想清晰的明白遇到难解的经文，现在因为网络的资源太发达了，上面各种解经书啊，然后这种其他东西很多。您建议这个是让大家如何解答呢？如何去真正明白圣经的含义呢？这个他是应该多参考一些解经书呢，还是应该去祷告呢？靠所谓的这个圣灵感动，让他去理解这个经文的含义呢？
这两方面都需要了。一方面需要神的话语，对神的话语要有一个深度的研读哈，好好看一些一些有名的一些人哈，比如说以前的那个神学家奥古斯丁啊，还有解经王子斯布珍呐，还有约翰卫斯理啊，还有前段时间刚刚离开世界回到天家的戴维鲍森牧师啊，还有约翰加尔文的著作啊，还有马丁路德的很多著作，非常的多的。这都可以让我们开阔我们的思维去理解啊，那同时呢，也需要真的谦卑在上帝的面前啊，这个好好的寻求祷告。其实有一个很简单的方法，如果你真的读懂的话呢，就去做。如果你做得出来的话呢，应该就是真的啊。如果你做出来结果不对呢，就好好想一想啊。很多人喜欢拿自己的经历啊来套用圣经上的一些经文啊，我经历是这样的，圣经是这样讲的，所以是对的吧？反过来，我经历是这样的。圣经是这样讲的吗？如果不一样，就算你的经历是真的，你最好把它放下来，好好的来调整你的方向，就是这样。所以圣经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必要的啊，特别对于基督徒来说，每天都要读，每天都要看，还呢，每天都要去努力的去遵行啊。不过 Norman 啊，那个我也听到有人在问我这样的一个问题啊，他说有人不读圣经，不认识神。他也有很好的道德品行啊，他也对这个社会有很好的这个贡献呢，那他需要什么？圣经是必须的吗？
圣经当然是必须的，在我看来，圣经是非常必要的。为什么说圣经是必要的呢？就是首先是我们如果没有圣经的话我们就不知道什么是福音。 我们如果我给大家看一下经文哈，因为在这个经文中，在这个罗马书啊10章13节到14节是这样说，说是因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就这很清晰地告诉我们，就是我们如果没有圣经的话，我们根本就不了解主。可能就不相信主，不相信主的话，怎么得救呢？就是所以说，没有圣经的话，我们就是真的就没有得救了。所以可见啊，包括罗马书10章第17节说，有中也明确说，可见信道从听道来，听道从基督的话来。其实我觉得圣经就是很清晰地记载了基督耶稣的话，所以这个就可以看出来，这个圣经就是非常非常有必要的。这是我大概看到的。
没有错哈。这个基督徒要常常听神的话哈。那成为基督徒的话，一定要听福音，你才能成为基督徒哈。如果没有圣经的话，你到哪里去听福音呢？啊，你去想象来听吗？其他宗教也是这么干的啊。但是他们能找到神吗？没有啊。圣经告诉我们说，是神来找我们，不是我们去找神。神来找我们，告诉我们啊，如何来跟随他，如何来相信他，都是透过圣经写下来的。那当然也有教会的弟兄姊妹啊，还有牧师传道啊，就把这些话语告诉我们。但是他们告诉我们的同时呢，他们这些话从哪里来的呢？都是从圣经里面来的。再加上有圣灵在我们心中做这个凭据啊，所以基督徒呢要常常听神的话，才会有这个属灵生命的成长啊。那关于这个属灵生命的成长啊，那 Norman，你觉得这个维持属灵生命的这个秘诀到底是什么呢？
这个圣经其实就是维持属灵生命的一个方法，因为当时经上马太福音4章4节，这个主耶稣这么告诉我们，当时耶稣在这个旷野受试探的时候，魔鬼试探的时候，耶稣回答说，啊，经上记着说，这经上记着指的就是旧约申命记中讲的，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就指我们活着其实不单单是靠肉体上的一些吃的，而灵命上的活着更多是靠着神的话语来维持我们的生活，而神的话语就是圣经。然后呢，申命记32章47节前半段也说，因为这不是虚空，与你们无关的事，乃是你们的生命。说因为这不是虚空，在31节说的是这不是虚空，指的就是神来对人所说的话。所以从这里面我会看出来哈，真的这个神的话语，圣经就像每天滋养我们身体成长的食物一样重要。这也是圣经就是我们属灵身体的这样的一个滋养，我们必须得靠这种滋养才能存活，所以说我们千万不能忽略了这个规律性。每天我们规律性每天都要吃三餐，所以说我觉得我们规律性每天也要读圣经，这样才能保证我们属灵生命才有这个能保持正常的一个成长，这是必须的。
哎，不过啊，那聆听神的声音一定要通过圣经吗？
这个，想请郑牧师来解释一下。很多弟兄姐妹们哈，一直都是好奇，有人说这个读圣经，是聆听神对他们旨意的一种管道和方法，对吗？
对，是有这样的话讲的哈。每天基督徒的几件事情嘛，你看，要读经，要祷告，要聚会，要奉献，要传福音。第一个就是读经。那为什么读经这么重要呢？因为圣经记载是神的话。当你读经的时候呢，就是神跟你讲话啊，所以圣经很重要。但是你也知道，有些人说，我读完圣经以后呢，我就跟神祷告，然后听神再告诉我什么话，对不对？啊，那我们反过来想一想啊，如果神直接跟人传达信息的话呢，比如说他今天跟我讲，因为我跟他祷告嘛，那明天 Norman，你跟神讲，他又跟你讲，我们俩问的都是同样的一件事情，我们要不要全职来服侍神呢？上帝说你要来全职服侍神，然后 Norman 呢要出来全职服侍神，他说你要来全职服侍神，然后呢，上帝要跟每个人都讲一遍，你觉得这样做是很有效率吗？这是有智慧的上帝做的事情吗？不会哈。那比如说，我现在要跟所呃，我们明天礼拜天要有这个主日崇拜了哈。那 Norman，你现在下面有很多的义工，对不对？
嗯，是的。
你需不需要跟每个人讲一遍，他们明天要做什么？
哦，也可以，但是我会累死。
不是要累死了，人家会说这个 leader 怎么这么笨啊，对不对？跟每个人讲一遍没必要吧？你只需要在群组里面发一个信息，明天几点钟到，要做什么事情，你是哪个团队的，去哪边去，听谁来安排，每个人都看见了，对不对？
对。
对，没有错啊。但是遇到一些不太清楚的一些人，或者说刚来的人，你会不会特地再跟他再讲一遍呢？
会的，
对啊，这就是为什么每个人刚刚信主的时候呢，他很容易听到神的声音；再往后的时候呢，他发现听神的声音越来越困难了。这个时候，如果他不好好读经的话呢，他会觉得，哎，上帝是不是不爱我了？为什么我跟他祷告他都不回应呢？不是啊，是因为他要长大了，他不需要总靠着，他不是刚刚出生的婴儿，还得让人家抱着，他自己起来走路，自己要吃干粮，自己去好好研读神的话，去遵循神的话，而且呢，还要去告诉别人了，就好像我们在义工的服侍的时候也一样。一开始你是新人，做一段时间以后呢，你就要带领新人了，对不对？啊，就是这样的一个道理哈。所以很多人呢，他就是总觉得我听神的话，我听神的话就，但是我读圣经我就想睡觉，我跟神祷告没问题哈。啊，你要知道啊。基督徒有圣经是非常宝贵的一件事情啊！你看，中国以前的历世历代啊，也有很多著作，但大部分都没圣经，对不对？近代才有嘛。他们也是一样的过生活啊。那些伊斯兰教的国家呢，他们也没有圣经啊，他们是《古兰经》啊。啊，虽然《古兰经》有一部分是从圣经里面拿出去的啊。那还有印度教的一些经典呢，还有佛教的一些经典呢，等等啊，都没有圣经的。他们一样的发展，一样的生活啊。可是刚才我们讲得很清楚啊，圣经告诉我们最重要的是什么？福音啊和救恩啊。任何一卷书里面都没有讲到救恩啊，他讲到的都是什么？人有错，人会犯罪，人有欲望，人会，然后怎么样？好好的去修行，亡羊补牢，为时未晚。圣经告诉我们什么？亡羊补牢，为时已晚了。人找不到神的，圣经告诉我们，神来找人。所以你看，圣经跟别的书讲的不一样的。对，圣经是上帝给我们的一个礼物，这个礼物呢，要我们来接受。接受以后呢，就好好去聆听神的声音了。所以，如果没有圣经的话，结局是什么？那么，如果这个世界没有圣经的话，结局是什么？
那我们就没有救恩了，我感觉我就得不到救恩了，没有，无法了解到福音。
对，我们所以为的这个，好好的修行啊，最后如何如何啊？像佛教不说，只是不要进入轮回，要进入涅槃嘛，啊，这都是人的一厢情愿的向往了，不是真的。但是圣经是真的，圣经也是必须的。如果没有圣经的话，人类就最后结局就是灭亡，都不会在。
那这么说来看的话，那就是说明这个圣经是神的话，那证明这个说明圣经也是很神的话，很有这个权威性，是吗？
哎，没错，权威性啊，真理有权威性，
这个权威性啊，这个权威性是绝对的权威吗？这么想问一下，是绝对的权威性
你觉得权威性是还有非绝对的权威吗？
吗？那这个绝对权威大概能给我们大概讲一下，这个绝对权威是怎么个绝对权威吗？
我们先反过来想一下啊，如果你不尊重权威的话，会导致什么后果？比如说，开车的时候要遵守交通规则，对不对？
是的，
你不遵守规则会发生什么结果？
那就出交通事故。
对，不仅出交通事故，你自己会受伤，还会伤害到别人，然后你会因此被关到牢里头，甚至呢，严重的车祸呢，会导致丧失生命啊，这就是不尊重权威的结果啊。因为权威啊，它并不是说，很多人说的权威，我讨厌权威啊，尤其现在小孩子，对不对？我家小孩子也很讨厌我的权威啊，我小时候也是一样。我想诺曼你有类似的经历啊，一样，我们都讨厌权威，为什么呢？不想被约束嘛，不想被约束。但是这个约束如果是正确的话，必须被约束的话呢，那你要不要顺从这个权威呢？你要不要尊重这个权威呢？啊，这一点就
要
很重要了啊。所以上帝把圣经赐给我们，圣经里面讲了关于生命之道，如果你轻视它，会有什么结果呢？
轻视，那就是永死呗，之后无法得救。
对，你就不知道什么叫做美好，你不知道什么叫做良善，你也不知道什么叫做公义，你想的就是自己的随心所欲，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啊，结果呢，就变成一个世界上最坏的人。有一句话不是这样讲的吗？如果没有上帝，我就什么都可以干，对不对？其实这句话就是在反权威啊，他不想被上帝管。所以权威啊，圣经的这个权威性是非常重要的。如果圣经没有权威性，意味着圣经话就是不准确的嘛，就好像一个国家的法律一样啊。当然，人的法律常常有错误，就是了啊。但是如果上帝的法律还有错误的话，那还是上帝吗？还是神吗？应该就不是了，对不对？对，所以我们理解权威性啊，千万不要想说权威性就是压迫性啊，就是奴役性哈，不是。权威性是告诉我们指导性，把我们指向真理的方向。诺曼，你还记得你第一次进到神学院的时候，老师会跟你怎么说吗？老师说，功课要怎么做，对不对？要写多少个 paper，对不对？
对，是的，
对，你是不是要写啊？
是。
对，然后写完了以后呢，啊，终于，然后觉得很累，对不对？很累哈，但是之后呢，你会觉得，哎呀，这东西我懂了。
对，是的。
对。那但出来服侍的时候，你就发现，哎，糟糕了，不够用了，好像懂又不够了啊。
是。
那怎么办？还要在教会里听，这些属灵的长辈啊，你的主管呢，还有牧师啊，哎，继续再读啊，还有好多东西需要学习的哈，要下面要教主日学了哈，紧张不紧张啊？
是需要继续装备。
对啊，是紧张，对不对？对，这就是，但是你尊重权威性嘛？你尊重权威性的话，你就按着去做嘛，虽然很辛苦，但是这个结果呢是好的啊，所以权威性要这样理解，权威性真正的权威是从真理而来，真理意思就是说它不会错，错的话就不是真理。那既然是不会错的，才会有权威性，那你凭什么不尊重它？你凭什么要拒绝它？真正的权威啊，告诉我们什么叫做真理，告诉我们什么叫做良善。告诉我们什么叫做正义，什么叫做道德，什么是永恒的价值，这才叫做权威性啊！所以千万，而且这个是不能被改变的啊！所以你千万不要想说，我讨厌这个权威，我把它推翻了啊！而是应该想一想，我们怎么去听带有权威性的圣经的话，要如何去顺从真理和良善，然后过一个应该有的人的样式，要这样来理解才可以啊，这样的人的生命才有价值，对不对？
对，是我记得这个提摩太后书3章16节非常有名的一段经文哈，说的是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嘛，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然后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所以我们看出来，这个圣经神所默示的嘛，默示就是圣灵做监督，监督每一位作者。虽然这个作者们他们都有自己不同的写作风格，个性，但是他们写出来的都是神的话语，都是具有权威，对吗？这不是。
是的，虽然那个这个圣经的成书过程啊，跨越1500年啊，有40多个作者，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时代，甚至不同的文化，但是你看他圣经写的这个整个从创世纪到读到启示录啊，是不是有一个一贯性，还有一致性啊？而且前后呢并不冲突的，而且是相后呼应，彼此印证啊，这一点是非常的精彩的啊。你找世界上任何一个著作，不可能有这样的著作，哪有一本书会写的跨度写1500年的？不过反过来想一想，上帝为什么这么麻烦？他直接让摩西从创世纪写到启示录，写完不就完了吗？他为什么要跨这么久呢？
这个我觉得哈，这个就是圣经奇妙的地方。我觉得圣经，在成书的过程中哈，也有很多预言在成书的过程中就不断的应验和发生，然后这样的话就会让人更坚信这个书就是来自于神。这是我个人的一些看见。
没错，这个圣经那个启示的渐进性哈，渐进性哈。其实我在想啊，我想的简单一点，就上帝很幽默的。如果摩西一个人写下来以后，人家会怎么讲？这是摩西的书，
对，是
摩
的。
西写的，就跟以前那个我们小的时候读那个四书五经那个《论语》时候一样的，是孔子和他的徒弟写的，儒家的那套思想啊，就这样。 但是跨度1500年，不同的人写的，不同文化人写的，甚至他们彼此都不认识啊，没办法沟通的。然后写完了以后呢，前后呼应一致，就是说这不是人写的。而圣经里面本身也在说，神的话临到以赛亚，他就写下来；神的话临到以西结，他就写下来。保罗得到神的默示，他就写下来啊。那这个老约翰在巴摩海岛上，神灵把他提上来，让他看见，他就写下来。都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圣经的作者其实是神自己了，这也是圣经的权威性啊，就是这样子的哈，非常的精彩哈。那所以呢，圣经非常的宝贵哈，我们现在人手都可以拿到一本啊，还有不同的翻译的版本呢，啊，还有电子版，很方便哈，太方便会造成我们的懒惰。那所以呢，不管怎么样啊，从今天开始呢，就鼓励大家来好好来读圣经啊。那 Norman， 我们是不是还有两个问题给慧仲啊？
好，请看一下今天的问题。今天呢有两个思考题，交给大家，希望大家回家的时候呢，回去的时候好好去思考一下。如果要方便的话，可以把它写成写出点答案，然后呢，邮寄发给郑牧师。这个两道思考题呢，第一道题是你如何理解圣经是神的话？第二个问题呢，是你如何理解圣经是无误的？啊，刚才这两个问题呢，其实我们在讲课过程中都有陆续讨论到，所以说希望大家也可以根据你自己的一些经验，然后呢好好整理一下，然后来回答这两个问题，好吗？
好，我们为今天的课程来做个结束祷告。恩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今天带领我们一起来重新来看圣经，重新来看你的话。真的，你的话语是安定在天的，你命立就立，说有就有，你的话语也从来不更改。主，我们再次向你献上感谢，因为你把你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你把宝贵的圣经让我们可以读到，让我们可以认识你。求你继续来带领我们接下来的每一天当中都来研读你的话语，我们要更深的认识你，我们要在这个世上来走你为我们安排的这个一路，这条路越走越光明，越走越甘甜。谢谢我们的恩主，继续带领我们，继续引导我们，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的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
阿门。